那我们今天呢开一堂特殊的主日学课程啊，这个名称呢叫从圣经看性别。那大家会问为什么要突然开这么一堂课呢？我给大家告诉一下起因。起因呢很简单，因为我们教会呢有一次非常大的活动，那这次活动呢是英文部发起的，邀请一位博士来给我们讲一个主题，叫跨性别对话。那这个主题虽然是由英文部发起的，但是呢推广到粤语部和我们国语部，所以是以三部门和联合来举办的这样一个重大的活动。那这个活动的日期是定在11月的15号、16号和17号。15号是给孩子们，是青年人 ,youth。16号呢是给父母亲的 ,parents 做的。那17号呢是主日崇拜的时间来宣讲的。这是教会的原定计划。那么我们国语部呢也在主日崇拜的三次主日崇拜的时候做过这个大力的推动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引起了我们国语部的重大的反响，我们认为跨性别对话在我们教会当中对我们的年轻人，对我们的父母亲，做父母的人这样做呢有不妥之处，那就引起了我们教会之间的一些争论，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质疑，各有不同，各抒己见。那我们教会呢也做出了一些反应。那我现在呢有一个基本的思考，第一个就是我看到了我们弟兄姐妹对这件事情的关注，所以会众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受，我们在我们的群体当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意愿，这个说明弟兄姐妹们对教会的爱和对这个团体的爱。第二点呢，我看到呢弟兄姐妹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网络资源，这个著名的牧师讲道啊，有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著名的神学著作让我们来阅读。但是我的感受呢不是这样，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呢回到圣经当中来，神的真道源于圣经，所以我们遇到问题了，我们不是看哪个牧者讲得好，也不是看哪个神学著作写得好，而是要回到圣经中来看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那这是我考虑开这个课的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同时呢我也要宣布一下我对这个课程的立场，我今天所讲的东西只是把大家带回圣经来，并不代表我们城北华基教会的立场。那城北华基是如何解读如何处理这个事情，完全是城北华基的问题。那我仅代表我作为一个主日学老师，我的职责是把大家带回圣经当中来，要告诉大家圣经对这个问题是如何阐述的，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用什么样的标准去理解它。这是我需要给大家讲清楚的，我是不能代表教会任何立场，只是我的一个老师的一个职责。那希望我们呢带着这样一种情况下来一起来上这堂课。那很显然我也是有限，我有我智能上的这个缺陷，有我理解上的缺陷，也有我精力上的不足，也有今天时间上的短促，所以我不一定能够把所有的东西讲得那么清楚，但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方向是对的，我们有问题回到圣经来解决问题，回到教会层面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我们去到处找这个著名的学者或者著名的作品，那这样会给我们带偏，这是我的主要的目的啊。那我今天想给大家讲四方面的内容。那第一方面的内容呢，我想告诉大家神的创造心意是什么。我讲这个的目的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做各种这样问题的讨论有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我们以什么为标准来判断这个事情的对还是错，以什么样的为标准说这是合神心意的还是不合神心意。我们首先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也就是我们首先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心里面呢，把上帝主权创造的这一条大旗的扛起来，我们基督徒需要有这个标杆，我们在这个标杆下我们以同样一个标准来考虑思考我们面对的问题。那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的核心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认知上帝的标准是什么。那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上帝既然有这样的标准，那么救援时代他的选民是如何实践的，也就是我们旧约圣经当中的律法书对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些问题是如何做出判断，它是鼓励的呢还是禁止的呢。所以我们要讲一下 旧约律法的禁令。那第三部分呢，我想讲一下使徒，就是新约的使徒的时候，他对这个旧约律法是如何教训的。那主要是新约的使徒他们是怎么样实践上帝这个标准的。那第四个方面呢，我想讲一下耶稣在他在世期间是如何教导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这里面我会引用到几个经典的案例，我相信当时的人有问题，对当时的律法理解上有他的问题，那和我们今天对圣洁的理解是有问题是一样的。那当时耶稣是如何处理当事人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从这个四个方面呢来看我们今天教会所面对的这个性别方面的这些分歧，好吧。那我们现在呢就从一个一个角度来看。首先我们看上帝的原创，我们在谈到性别就必须要知道人，人是性别，性别在人上是一个灾，人是有性别的，这样去看。所以我们首先打开圣经呢，你看创世纪，创世纪里面第一次出现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人这个字。那么在希伯来文的这个原文当中呢，这个字的编号是102，那这个字的意思呢是人，人类，它可以包含男人也可以包含女人，所以在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人这个概念当中有男有女，它是泛指人类，这是第一次圣经出现这个字的含义。然后他说呢，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也就是说神对整个人类有他的一个要求，给人类赐予一定的权利。那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呢就造这个人，乃是按照他的形象，注意后面造男造女，圣经中第一次出现了关于男人女人的用词。那男人这个用词呢它有两个含义，一个对人来说是男人，对动物来说呢是雌性，这个字的编号是2145。如果我们有兴趣研究圣经经文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字在整本圣经里面用的时候，它是代表一个有性别特征的一个人，是男人或者叫雄性。那女呢，这个字在圣经中出现的编号是5347，它代表女人，代表雌性。那这两个字你会发现这目前为止呢，在谈到男人女人和人的时候呢，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字，一个表示整个人类，一个呢是有性别的男人，一个是有性别的女人。那神对这一个男女呢做了一个赐福，说赐福给这个男人给这个女人，又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那你看到吗，上帝对这一个男人和对这个女人呢是有祝福的，其中很大一个祝福就是生养众多。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男人和女人才可以生养众多，那么两个男人没办法生养众多，两个女人也没办法生养众多，男人变成女人也生不了孩子，女人变成男人也生不了孩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在这个地方的标准是清清楚楚，神造了男人造了女人，男女是神对人性别的定义。那同时我们在这儿读到上帝在制造创造这个人的时候呢，他没有给人权利说你可以反对，也没有给人权利说你可以质疑。换句话说，神造人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征求人的意见，说你同意不同意，你不同意我不造你了，没有。就像我们今天生孩子一样，我们的孩子无权质问父母说你为什么要生我，你为什么把我生成男孩，为什么把我生成女孩，孩子没有这个权利。我们被造的人在上帝的面前也没有这个权利。那这段经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上帝是以主语的形态把这段经文讲出来，他就这么造，你没有权利质疑他。那这是我们看到的经文的第一个部分。我们再看第二段经文，第二章的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人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120这个人，是人类，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叫亚当。亚当的编号也是102，是整体人类的代表。那注意下面，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这地方出现另外一个新词，女人。那这个女人和前面讲那个女人呢不一样，她是编号是802。那这个女人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一个有归属于男人的女人，所以她的原文的意思是妻子或者叫妇人。因为这个女人呢是从亚当的身体里面取出来的，她是归属于亚当的，所以她用了一个特别的词802来描述这个女人。她不是前面所说的那个男人女人的那个词，完全不一样的词汇。那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上帝造人的时候呢，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得很清楚，女人由男人而出，她是男人的一部分，所以她被称为妻子，也被称为妇人。所以男女性别是神所创造的。那这个隶属关系，你看到这个地方的语法结构也告诉我们，我们是没有权柄去质疑上帝，为什么你要用肋骨造我，你不用别的东西造我，为什么你要让我从男人而出，不是从女人而出？人没有权利质疑上帝这一点。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看到神所设立的标准，或者说神的权柄，神没有给人这样一个权柄去反抗去质疑他，这是神的主权，神的权柄。那这是第二个概念，我们要理解清楚。那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的，因此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那这一段经文呢，上帝给我们设定了人、男人、女人以及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关系是什么呢？这两个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那圣经用了一个字叫夫妻，而且用了一个数字是二人，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教婚姻基础的圣经依据，也是上帝给人所安排的最佳关系方式。男人与女人二人合为一体，称为婚姻，称为夫妻，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婚姻观。所以这一点也很清楚，上帝使用的词汇非常准确地表达了一个女人是由男人而出，最后要回到男人的身边成为一体。你本来就是由肋骨而出，再回到男人的身体成为一体，这叫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不是两个人，虽然是两个行走的个体，但是同出于一个身体的和二人的合体叫夫妻。所以夫妻我们结婚的时候呢，经常会使用一副对联，叫天作之合。为什么呢？婚姻是神所设立并创造的，所以神所配搭的。那这一点呢，我们要从创世纪里面看得非常清楚。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要清清楚楚，圣经的语句描述和它的语法结构不允许人质疑它的这种体制，不允许人质疑这种关系以外的其他东西，这就是神所设立的标准。所以我们到现在呢，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男人女人，男人女人之间的形成的这个关系叫夫妻，这是神所设立的标准。那好，那这个标准我们刚才说了，上帝不允许人质疑他，有什么根据吗？除了创世纪里面的语法结构告诉我们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旧约和新约的用证。那旧约当中的申命记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添加，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你的，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命令。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神透过摩西所传达给你们的，不可添加， 不可减少，不可随意乱解，这是你们生存的依据，这是上帝的标准，人不可质疑。那第二段经文我想引用于新约，他使徒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罗马书中说，你这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子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吗？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面拿出一块来做成贵重的器皿，拿出另一块来做成一个卑贱的器皿吗？这句话讲什么呢？人没有权利质疑上帝创造的标准，没有权利去挑战上帝的律法。啊，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经常说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是还是不是，对生的权柄不怎么重视。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设立了标准，上帝设立了他的权柄，这两条是同等的重要，所以我们人不可以质疑。那讲到这儿，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了，神创造我是个男人，我就是一个男人，如果我认为我是个女人，我在挑战上帝的创造。神创造你是个女人，那你要想说我是认为我是个男人，你在挑战上帝的创造。如果一个男人想变成女人，你在挑战上帝的创造。如果一个女人想变成男人，你在挑战上帝的创造。那这一点上，我们需要非常清清楚楚的知道，神不允许人挑战质疑他的诫命和他所创造的设立的标准。那这一点上我们要达成共识。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偏差，出现这个乱解或者添加删除的话，我们将来的辩论会无休止，会没标准。所以我们今天的标准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神创造男人女人，让男人女人结婚成为夫妻，这是神所设立的命令标准，人不可以质疑和挑战。那我第一个问题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那有人说，既然有这么多的诫命，这些诫命都发生了，那人能遵守得了吗？我们要看看旧约当中神对这个性别方面有哪些禁令。注意我用的是禁令，那就是说上帝的标准是不容你挑战，如果你挑战的话，违背上帝的诫命是有后果的。那我们首先看看出埃及记的第20章，神在西奈山上给摩西赐下了十条诫命，那十条诫命里面的第应该是第几条？第六条吧，第七条，不可奸淫。那这一条诫命呢，听起来觉得干巴巴。原文的这个奸淫这个用词呢，编号是5003。如果有这个兴趣的弟兄姐妹想查一下原文的话，你知道这个字，这个字原来的本身含义是一个叫奸夫或者叫拜偶像，有这两层意思。那奸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丈夫在妻子以外另有关系就成为奸淫。那当时的定义是以丈夫来定义的，为啥呢？因为当时的姐妹基本都在家里面，不太外出的，所以没有这个当时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那不像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都在外面工作，都在外出，都有社会交往，当时是以男性为主的。所以这个地方圣经给的第一条诫命就是不可奸淫。但是因为这是摩西的诫命，所以他没告诉你如果犯罪应该怎么样。但是这地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旧约的禁令里面明确的说了奸淫是犯罪。那这一点我们毋庸置疑，你同意不同意都无所谓，毋庸置疑奸淫是犯罪。那我们再看一条利未记。利未记的第18章里面这么记述，说不可以灵圣的妻行淫污秽自己。那很显然这个讲到条例的时候就讲得清楚，行淫是什么意思啊？妻子以外到邻舍到别的地方去，那这叫污秽自己的身体。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以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阴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阴合，这本是逆性的事。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解除。那这句话读起来刺人的心啊。 同这个灵舍的其行淫是犯罪，与男人和男人之间交合是犯罪，与动物的交合是犯罪，同性的苟合是犯罪，而且这个犯罪的结果是死刑，要从他的名中解除。所以我们不要轻轻易易地认为圣经的命令可以随便，上帝是认真的，上帝说到做到，他说不可就是不可，你这么做了要从名节解除。那这地方讲的没有任何可以疑问的，讲的非常清楚，男人与男人的苟合与动物的苟合都是神所禁止的，是要置于死刑的。我们再看一段利未记的第二十节里面更详细的讨论这个问题，说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那这里面也没有什么可以疑问和质疑的，同性子结的苟合是可憎的事，是上帝所恨恶的，这个人需要被致死。人若与兽阴合，主要致死他和那兽，与动物阴合，人与兽都要被致死。女人若与兽亲近，与他阴合，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的身上。那这些经文很刺痛我们的心，同性恋与动物的这个苟合行为是犯罪，犯罪的结果是死亡。那旧约的禁令讲得非常清楚。那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人说上帝就是说说而已，他不就是不让我们这么干，我做了又咋地呢？我们看看圣经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记得在创世纪里面索多玛这个城市，我们不会把这个经文世界关系我们不可能念太多，你回去如果读一下创世纪的十九章整章的内容，说那一天晚上呢，有两个天使来到了索多玛城，他们为什么来到这儿来呢？因为上帝的耳中说索多玛的城的人呢是在犯罪，所以上帝派了两个天使来。第二个原因呢，这个城里面住着一个人叫罗德，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上帝对这个人呢挺关注，所以到这儿来看一下。结果一看呢，看到了罗德坐在了索多玛的城门口，看见他呢就起来迎接，俯伏在地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去洗洗脚住一夜，清晨起来呢你们再走。那这两个人就说了，不了，我们要到街上过夜就可以了。那罗德呢怯怯的请他们，就把他们请进屋里面去，给他们预备了筵席，烤了饼，然后他们就吃了。所以你看到索多玛城里面它是有一点人气啊，罗德把这两位天使接待了家里面，但所有的人不一定认清他俩就是天使，主要是两个人了。他们就还没有躺下睡觉的时候呢，注意下面的描述，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那个人，把他给我交出来，我要与他任我们而行。这个任我们而行是中文的翻译，原文的话就是我们要与他苟合，这个讲得非常清楚，没有啥这个可以怀疑的。那罗德出来就把这门关上，然后给众人解释一下，说这两个人是男的，你们如果说真有这个意愿，我有两个女儿，他们还是处女，你们可以任意待他。结果这些人怎么说？退去吧，让这两个人出来，我们要与他们叫苟合，现在我们要害他比害你更甚。众人就向罗德挤过来，攻破这个房，要攻击他的房门。那这两个人呢，伸手把门一关，又把罗德拉进来，门就关上。那这件事情呢，最后没有成型。那结果是怎么样呢？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下来，临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城，那城市和那平原，并城里一切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全部毁灭。我们可以回去详细的读一下这段故事，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上帝是认真的，同性恋之间的事情上帝是要严格审判，至于死刑的， 所罗马城是一个最经典的例子。那如果我去读旧约的话，旧约里面还有一个例子，大家可以去读，我这天不跟大家说了，就是在士师记里面那个利未人的那位妾被当时的这个便雅悯人给强劫致死，然后他把他砍成12块送到这个以色列各个12支派去，最后引发了整个以色列国内的第一次内战，导致便雅悯支派几乎灭亡。那这些例子说明什么？同性乱融乱交，上帝是认真的，上帝说到做到，他的命令是不允许人来挑战和违反的。那这是旧约当中我想跟大家说的旧约的诫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三个问题，新约的使徒对这个问题是如何实践。我们看一段经文，罗马书，保罗在给罗马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阐述了罗马教会里面存在的问题。那有几个问题呢是值得去思考的。那保罗在这儿呢连续用了三个任凭，那是每一个任凭的背后表示神对这种事情的愤怒。所以保罗说，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那今天我们不去关注这一条。第二条，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谈论男与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枉为挡得的报应。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这个任凭上面。那这个任凭里面讲得很清楚，男人该干男人的事，你应该喜爱一个女人，女人该干女人的事，你应该喜爱一个男人。如果一个男人去找另外一个男人，这是当得上帝的报应，这是神所不允许的。彼此贪恋，同性彼此贪恋是严重的犯罪。那这个犯罪的结果是什么？是当死的。你会看到最后保罗说，行这样事神必审判他，这人是当死的。这是第二条。那第三个，神就任凭他们从嫌弃的心行那不合理的事，满装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的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恩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年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缘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那这个任凭也是我们今天要看，这个任凭是任凭什么？从邪僻的心。说明什么？你做出来这个事情的行为是犯罪，你没有做出来，有邪恶的心仍然是犯罪，结果是一样的，当死，在神的面前是当死的，没有救恩可言，没有其他的东西可言。这就是上帝的诫命。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这三个任凭让我们读起来，读得我们真是后背发凉。我们今天的面对的世界就是这样，女人不把顺性的用处用好，变成这个逆性的用处，去女人去喜欢一个女人，不好好去爱护一个男人，而男人把顺性的用处用在逆性处，不去喜欢一个女人，却去找一个男人，这是对同性恋保罗非常明确的论述，是反对的，这是犯罪，无论你行为还是你心中的意念都是犯罪，那这一点无可争议。我们再看一段经文，也是保罗在格林多前书里面，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拜偶像、奸淫的、恋童的、情男色的、 偷欠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乐色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那这地方讲得很清楚，直接把同性子间的事情搞出来，说明什么？淫乱是罪，是不能够进入神国的。十八节，你们要逃避阴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样的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的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面荣耀神。这个在讲什么？淫乱和同性恋得罪的是上帝居住的殿宇，我们的身体，这是神所无法容忍的，是犯罪。我们再读一段使徒的教训，格林多提摩太前书。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不服的，不敬虔不虔诚犯罪的，不洁净略世俗的，是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轻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看到这律法是干嘛呢？就是要警示社会遵守神的诫命。这是照着可称颂子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向你们说的。那保罗的这一段教导是什么？行淫与同性恋是犯罪，是不义的行为，是不服上帝的行为，没有任何可以质疑的余地。行淫和同性恋是犯罪。我们现在来看第四个部分，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处理一些特殊案例。我们知道律法是清楚的，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圣经是明白的，但是我们读完以后会有分歧的，对吧？我们经常会问说，那如果这样会怎么样呢？如果那样会怎么样呢？我们看看耶稣在世的时候，当以色列人挑战他，这个圣经上律法这么记的时候，耶稣是怎么解答的。那我们先选一段经文，耶稣是如何确立婚姻概念的啊？第十九章马太福音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有人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那谈论的是家庭问题。耶稣回答说，神造人是造男造女，这是神起初造人的目的，而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法利赛人念过没有？当然念过，耶稣知道他们念过，耶稣想提醒他们，神的诫命是神造男造女，二人成为一体，不可分开的。那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保罗这段话对于法利赛人的回答就是说，你明知故问，上帝造你们和你们为夫妻，你现在告诉我，问我说休妻需要什么缘故吗？保罗的回答说，神配合的不可分开。这句话告诉我们清清楚楚，离婚是犯罪，没有啥可以商量的余地。那法利赛人就说了，这样摩西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说写成休书就可以把它休了呢？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硬，你们的心有问题，心出了什么问题了？所以呢，允许你们这么做，是因为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奸淫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什么意思啊？你们的心里犯了淫乱之罪，所以你们想休妻。所以保罗的教导，这个耶稣的教导非常清楚，法利赛人，律法的标准是清楚的，你们误解了律法，你们在问这样的问题，很惭愧。神创造男创造女，设定男女二人合为一体，成为婚姻，这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分开就是犯罪。那这一点讲述的太清楚了，对吧？没有什么可以辩论。 现在我们看看耶稣讲的第二个例子。当时有人就问了，那说有人犯奸淫了，那我其实没犯，我也没做啥呀。你们听见有人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句话耶稣讲得太清楚了。当时就问了，我没行动啊，我只是想了一下，还不行吗？耶稣说不行，奸淫的行为是犯罪，奸淫的意念也是犯罪。那耶稣的教导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些问题上挑战我们的教牧没有意义，挑战耶稣也没有意义。耶稣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当时呢就挑战他，那耶稣的回答是犯罪，意念也是犯罪。那圣经中有无数的经文告诉我们所有人的恶行都出自哪？出自我们的恶念，从心里发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否认说圣经里面从来没说你想一想这样做做就不是犯罪，不，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淫乱的意念照样是犯罪，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再看看有人在问，有人问说，那有人生下来就有不正常，哎，那这种人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好多人问这个问题？那我们看看当时的人就问耶稣了，说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那和我们先前问说，我生来我就体内有不正常，哎，那我现在同性恋是我犯罪了吗？还是我爸犯罪了呢？你注意耶稣的回答，耶稣说，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句话理解起来挺难，就说我天生不正常，神要在我的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这不是我本人犯罪的结果，是人类犯罪的结果，但不是我本人的，也不是他父母的。那说怎么样显出荣耀来？注意下面的话，耶稣说，趁至白日，我们必须做那采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再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就是这世界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再用泥呢，把那个瞎子的眼睛上涂了一下，告诉他说，你去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那这段故事我们回去可以认真去读它的详细记载，我只给大家截这几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天生有病的是一种病态，我们需要有病看病，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那个人犯罪，所以他的病态表现并不属于犯罪。这一点上我们要清清楚楚地看到耶稣的教导，这不是犯罪。那这个人怎么表现出神的荣耀来呢？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审最后审判之前，这都是白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这个人呢可以为耶稣基督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他。怎么荣耀他呢？耶稣说你去洗，他就去洗了，洗了以后呢你就看见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同的是，耶稣说你去洗，去洗了的就看见了，没去洗的呢你照样看不见，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先天有病的人，他经历了很多的痛苦，但是他可以为耶稣做一个正面的见证，也可以成为耶稣的一个反面的见证。他的确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神的作为。有人觉得这样说不公平，他们本身就有病了，你还这么去讲。我们同情他身体上的不足，我们去关爱他身体上的不足，但不能因此去犯罪。那有人说，我记得我们英文部的发的这个英文里面就说，那好多人他生来的时候染色体就有问题啊，所以你不能怪他。我告诉大家一个医学数字，人出生而来的染色体异常不超过 0.5%， 男性偏高 0.5% 最高，女性偏低一点 0.15%。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同性恋当中，因为遗传本来造成的只占 0.25%。 这说明什么？ 我们今天大多数的同学呢，并不是生来就是这样，而是后天发育而成，而是后天发展而成。那后天怎么发展呢？上帝就造了一个男人，他说我是女人，上帝造了一个女人，他说他是男人，这种心理性别在圣经上是不成立的。圣经上不允许人心理上承认说我是一个男的还是一个女的，是神造你是男的还是女的。所以你不尊重上帝的创造，你就在犯罪。那我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就讲到这儿。这是耶稣给他的教导。那我们再看看下面一段经文。那新约中有那么多人，旧约中有那么多人犯罪了，该怎么办呢？约翰福音有一段记载，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邪灵时被拿住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就站在当中对耶稣说，夫子，这个妇人是正在邪灵的时候被拿的，摩西的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个妇人用石头打死，你给我说说该怎么办。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得到告他的把柄。耶稣呢，就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圈。那他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呢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切打他。于是呢继续弯腰在地上画字。那么听见的人呢，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那个妇人说，妇人，那些人都去哪了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个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我们刚才说，神有诫命，人会犯戒，那么犯了错该怎么办呢？就像现在看到这位妇人，这位妇人犯错了，而且被抓住了，而且抓了个现行，该不该定罪？该定罪。什么罪？用石头打死。那耶稣是怎么解读这段经文的呢？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先打。耶稣既肯定了上帝律法的公义，就是他该执行这个死刑，同时也否定了人去执行上帝律法的这种可能性。他说，你们敢吗？如果你没罪，你就去执行。那在场的人当中，谁应该执行这条律法？耶稣。耶稣是唯一的一个没罪的人，他可以执行这一条律法。那耶稣的目的是要把人治死，还是要把人治活呢？你会看到耶稣，所有的人都跑了，想定罪的人都跑了。耶稣就问这个妇人，没人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回去吧，但是记住不要再犯罪了。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的教会基督徒可以犯错，但犯错以后你要在主的面前留下来。如果这个妇人也走了，那他就死定了，对吧？别人肯定拿石头在别的地方把他打死，在耶稣的背后把他打死，但是他留在耶稣的面前，他活下来了。活下来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没有犯奸淫，不是因为他的奸淫是正确的，因为耶稣说，你留在我的面前，你知道你错了，你知道这是错的，你要悔改，所以我不定你的罪，你回去吧，记住不要再犯罪。所以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上帝的律法如此的森严，没有人可以完全守得住，但神给我们留了一条活路。你在基督里，神认罪悔改在基督的面前，神才能赦免。那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那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引用太多的经文，我想把我们今天的信息呢总结一下。第一条，神是有主权的，他造人只有两种性别，男人和女人，人无权质疑甚至挑战上帝的创造。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你认为自己是女人，你在犯罪。如果你是一个女人，你认为自己是个男人，你在犯罪。如果你一个男人想变成女人，你在犯罪。如果一个女人你想变成男人，你在犯罪。 人没有自作主张的权柄。这是我讲非常重要的一条，这是上帝的标准。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必须在这个标准、这个旗杆下来讨论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共识，我们讨论问题都是枉然。第二个重点，神是公义的，如果犯法犯罪，神必定审判。所以你有行为是犯罪，有犯罪的意念也是犯罪，神照样审判。神不会因为你有错误的意念而没有实施就会放过你，因为神是可以看得见行为，神也可以看得见意念的。所以你无法在神的公义面前退缩逃跑，你逃不掉的。神一定在他的公义之下审判一切犯罪的行为和犯罪的意念。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神是慈爱的，神会赦免我们的过犯，但有个前提，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神才能赦罪。如果我们知错不改，继续执行错误的方法，那我们的结局只有一条，致死，从民中解除。只有犯罪的结果就是一条，罪的公价就是死，没有例外。那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呢，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教会发生的这件事情。我希望弟兄姐妹们有一个正确的标准去衡量这件事情，而不是哪个这个牧者讲得如此好，也不是哪个神学著作写得很好。我们从圣经出发，从圣经的基要真理出发来认知这些问题。那我有我自己的个人态度，我觉得我们向同性恋传福音，表达我们基督的救恩是对的，这没有错误。但是请求同性恋者来占我们的讲台是错的，那我的态度非常清楚，这是错的。我可以在我的家里犯错误，但我不允许也不会邀请任何一个人到我家里来告诉我该如何过夫妻生活，这个很荒唐，知道吧？第二，知错就改是对的，神会赦免。如果我们想敷衍辩解的话，这是错的，神不会赦免我们。只有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这是我最想给大家讲的话。那我再说一遍，我今天讲的东西不代表我们教会，我是以一个主日学老师的心态来告诉大家如何从圣经的角度看待我们身体、性别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我们爱护社会当中一切同性恋甚至有异性取向的这些人，我们可以用基督的福音去拯救他们，把他们带回正确的轨道上来。但我们不能认同他到教会来让我们去接纳他们的错误，这是不能认同的。所以我们要知错就改，来到基督的面前认罪悔改是我们唯一的出路。那我今天的课呢就给大家讲这么多，那剩下的时间我给大家留着，给大家来提问，发表你们的看法，发表你们的这个一些不同的关注，那我尽量解答你们的问题，好吧？那我们课程呢，先到这里。